Welcome back to the world in 5 minutes. 大家好，欢迎回到世界忙什么？我是 Morris。那这周是这个新的一年一开始的新的一周。那当然要先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好运隆来。毕竟这新的一年，希望大家都可以面对自己所期望的事情，心想事成，然后也对于自己在努力的事情，可以一切的顺利，然后达到自己的这个目标。那上周呢，因为这个第一是因为这个自己的时间比较忙碌，因此呢，就是更新的速度跟内容呢就有点耽搁到了。那这就当做是一个小年假，然后在这个新的一年的第一周，虽然我们还在放这个连假的期间，但是就想要带给大家一些这个有趣的内容了，因为毕竟新的一年，学习新的知识跟学习一些新的这些有趣的新闻或者是国际大小事，也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情。那也希望在新的一年呢，可以让这个节目继续陪着你，继续学习世界大小事。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啦。那就话不多说，事不宜迟，我们就来聊聊今天的这则新闻吧。那这个新闻的 title 是说 3 million electric toothbrushes were not used in a DDoS attack。那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冷门一点的新闻，就是在很多的主流媒体，又或者是说这些通讯社没有被报道的一则新闻。应该是说一开始有被报道，但是后来就发现说，哎，这样子的这个报道是可能是不正确的。Anyways，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 title。这个 title 是说有300万支的这个电动牙刷呢，并没有被使用做来 DDoS 的攻击。那我相信，如果不知道 DDoS 的人一定会很困惑，说什么是 DDoS 呢？那 DDoS 其实叫做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它是一种阻断服务攻击的一种网络攻击手法。那基本上它就是把你的这个目标网络的这个网络的占频，这个频宽，或者是说它伺服器的极限，把它耗尽。那这样子就可以导致它的服务暂时中断，然后停止。那这个你原本想要去访问这个网站或者是服务的人就没有办法去使用它，这就有点像是僵尸攻击。所以这个 DDoS 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而且是一个比较相对于其他更高阶的网络攻击来说，这是一个比较 entry level，然后是一个自己可以去完成，你有很多的这个computing power，你就可以去完成的一件事情啦。那 anyways，其实在这个1月底的时候呢，原本有一个这个瑞士的一个这个新闻媒体，他报道了一个故事，关于说有一个这个治安公司的一个员工去透露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超过300万支的这个电动牙刷被用 Java 这个程式语言的木马病毒所攻占，然后就是所被侵略，所以呢，他们基本上可以被操纵，然后用这些牙刷来针对他的目标。那这个新闻报道是说是一个这个瑞士的公司进行攻击，然后这个攻击呢导致了非常大的损失，但是呢，其实这个公司到现在都还没有发表任何的这个声明啦。那其实，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有趣的新闻，是因为这个东西如果在对于这个网络世界可能不够了解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哦很可怕，又或者是说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其实比较令人困惑的是说，因为当然现在很多的这个电动牙刷有可以配对的功能，它有一定的可以跟你的手机，可以跟你的智慧居家去做连线，但它通常呢，大多数的这个这个牙刷电动牙刷都是透过蓝牙跟你的手机去做连接。那代表说，它如果要连接到网络的话，则是需要透过使用者的这个手机嘛。所以它单独靠它自己去完成这个 DDoS 的这个攻击，其实是比较不太可能的。那更令人困惑的是说，基本上他所提及的这个事件呢，完全没有被任何当地的瑞士新闻媒体，又或者是说任何的这个公司出来做报道，或者是任何的说明，所以这个很像是一个不存在的一个事件啦。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要探讨的问题不包括是这个电动牙刷啦，其实是说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智慧家电，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物品呢，其实都正在加入这个智慧居家，又或者是说物联网的这个生态。那当这些装置所有的装置都连上网络之后，他们基本上你看，它可以跟网络去获取跟交换资讯。那只要它有一点点的这个vulnerability，有一点点的威胁点、脆弱的这些地方的话，其实很容易就会被有心人士拿来做这个利用跟攻击了。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广泛已经很多年的这个网络攻击模式，所以它是怎么样的去运作呢？基本上就是骇客用这个木马呢去植入你的电脑之后，它当然不会没事，不会去启用它，但是当它要针对一个假如说 abc.com 这样的一个网站去做攻击的时候，它就会唤醒你电脑中沉睡的这个木马病毒，然后启动一个程式，然后同时间所有的被感染的这个电脑呢，他们就会向这个一个 abc.com 或者是某一个网站去做大量的这个request，那这样子就会导致它会去这个瘫痪了。那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其实不是所有的网站都有非常好的这个被转量嘛，或者是说它的整个capacity 其实是有限的。那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联网装置在它诞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资讯安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因为其实根据这个一个智库统计啊，在2024年的年底呢，我们这个世界上总共会有超过17 billion IoT devices，就所有的物联网的这个装置超过会总共会超过 17 billion 这么大的一个数字。那如果这些装置像这次电动牙刷这件事情是比较不可能，因为它没有直接的联网能力。但是如果当它以后获得这样的联网能力之后呢，基本上是有可能会达成相同的这个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警告的这些公司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啦。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能做的事情呢，就是尽量的，不要说避免，但是有任何的更新，又或者是说有任何的这个新版本的时候，尽量去安装，然后避免，有人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漏洞之后，可以去利用它，而造成这样子一些比较更大，或者是说不可挽回的后果了。那你说 DDoS，它不会直接伤害，或者是说去窃取到这个使用者的资料，但是它可能会造成的，这个影响在社会层面上，在经济层面上还是非常大的。就假设今天如果是一间银行被 DDoS 的话，它可能它的网络银行系统，甚至是如果他们的系统不是分散开来的，它的 back end，它的后端的这个伺服器，搞不好也会遭受到牵连跟这个牵制。那这个就会造成像不管是使用者上，又或者是说交易上、贸易上的一个蛮大的一个冲击跟，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 mitigate。那这就是对经济环境跟从商环境的商业环境的一个影响了。所以为什么这个很多的公司在这几年呢，还需要投入大笔的资讯，跟大笔的资源去做这个资通电以及资安的投资，或者是说去这个聘用其他的这些资安的顾问公司，就是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growing 的 risk，然后这个风险跟常见程度也会就是持续的提升跟增加。那你说我们现阶段我们能做什么呢？其实我们 as an individual，我们能做的就是像我刚刚所说的，将你的这些软硬体版本呢更新到最新的版本，不要就是不听劝，然后不更新，因为这样子当有时候其实它会有更新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这个弱势，或者是说这个缺口被发现了，所以他才要赶快把它补起来。那这个就是一个，如果当你选择说你不去更新它，那其他人一旦知道这个过去旧的版本有这样的缺口，他就会去利用它。应该说不是其他人，就是有心的人就有可能去利用它达成一些不法的目的。那这时候你就有可能很有可能成为这个受害者啦。所以这个对于大家，就是生活中能做的就是多更新，然后尽量避免去一些莫名其妙的网站啊，下载一些来路不明的档案啊，这些都是可以去保护自己的装置，避免它成为这个僵尸网络的一员啊。 Anyways，这就是今年新的一个农历年带来给大家第一则新闻。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农历年，过年过节的时候呢，也可以跟家中的长辈多多宣传这样子的一个小知识。那这样子也可以让我们的网络世界更安全。那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拜拜。